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主日平安。刚才诗班的献诗是不是非常的棒啊？高亢激昂，感动我们的心，向我们展现的是一个满有荣耀的神。接下来我们要思想的呢，就是在这样一位满有荣耀的神面前，谁能势力啊？你们以前参加聚会的时候玩过一个游戏吗？叫做击鼓传花，有人玩过吧？大家围坐一圈，有一个人蒙着眼睛击鼓，他鼓声响的时候，那个花在人圈中不断的传，然后突然当他鼓声一停的时候，那个花停在谁的手里，就砸在你的手里了，是不是？这叫击鼓传花。其实在这个真实的生活当中呢，击鼓传花也是不断的出现的。来到美国才知道，说以前早年美国人呢也玩击鼓传花，不过呢他们传的不是花，他们传的是一个土豆，就是马铃薯 potato。他们在那传马铃薯，一群孩子坐成一圈，围成一圈传的马铃薯。有一个孩子蒙着眼睛，他就听着人在传，然后传的时候，他突然喊一声 hot， 烫手，喊一声 hot， 那个马铃薯在谁手里呢？谁就被烫着了。所以在英文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啊？烫手的山芋就从这儿来的，拿住了又扔不掉又难办。这是烫手的山芋。在撒母耳记的经文当中，第四章第五章就讲到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，在以便以谢的那个地方打仗，连打了两仗，非利士人都打赢了，他们把以色列的宝贝，就是以色列人的约柜给抢过来了。那个约柜啊，四壁包金，还有一个全纯金的盖子啊，盖子上还有两个天使，都是纯金的。所以非利士人呢特别得意，他们把这个约柜呢就当成战利品呢扛回自己家里去了，放在大衮庙里了。结果莫名其妙的怎么样呢？大衮的塑像就倒了，在门槛上居然摔成了四节。更糟糕的是，他们全城的男女老少同时都生了痔疮，都受了灾病的攻击，所以他们有了问题了。啊，赢两阵得胜者抬柜庆贺，谁想到赚三成遭灾人击鼓传花，因为他们拿到了烫手的山芋，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置，在他们的几个城中不断的传来传去，结果传到哪个城情形都一样，都遭殃。所以接下来的经文怎么说呢？前面第五章最后说，城中的人有因惊慌而死的，未死的人都生了痔疮，合成呼嚎，声音上达于天。那接下来的故事如何呢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就要揭晓了。今天的经文是三章的约柜传奇当中的结论性的，也是最后的一章。我们一起来看经文。大家可以跟我不太小吧，我相信我们越是坐后排的人眼睛应该越好啊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请。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，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，问他们说，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？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。他们说，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，不可空空的送去，必要给他们献赔罪的礼物，然后你们可以痊愈，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。非利士人说，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？他们回答说，当照非利士首领的数目，用五个金痔疮， 五个金老鼠，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，所以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，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，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，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？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，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，他们就去了吗？这是第一大段经文啊，讲到非利士人去询问避祸之方，那祭司术士呢就提议了赔礼之道。以色列的约柜在敌占区停留了7个月啊。第一节经文的时候说非利士人之地，就是讲非利士人拥有的全部的土地啊。在这个漫长的7个月当中啊，非利士人是怎么玩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的，这个圣经中没有说细节，我们不太清楚。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一件什么事呢？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地全民都遭了灾殃，所以他们制作赔罪的金痔疮和金老鼠的时候呢，都是5个，他们是5城联邦嘛，所以每个城无一幸免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他们这个在前面就讲到了，他们去问非利士的众首领，就是以格伦的人去的，他说什么呢？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，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。大家想想，既然如此啊，为什么非利士人还让约柜在非利士地待了那么久呢？7个月。很显然的，就是非利士人的首领啊，这些政治和军事的领袖们呢，他们对他们为什么会遭受这些的灾祸呢，看法不一。有些人或者是相当的这些头头啊，他是不服的，他不承认这是耶和华神手所行的奇事，他认为这一切正好是碰巧的，偶然了。你看人就是这样，这叫做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他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，见了棺材也不落泪啊。结果老百姓受不了了，这次老百姓怎么样呢？绕过这些当官的，绕过这些领袖，直接的向他们的精神领袖和宗教领袖来求救，向这些祭司和占卜的问说怎么把约柜送回去啊，怎么赔礼啊，两个问题。这些宗教领袖呢，看起来比军事领袖呢稍微好一点，他们不得不承认这是耶和华神的作为啊，因为他们注意到行这件事的神和当年在埃及行十灾的神是同一位啊。因为大家记得前面的经文啊，两军交战之初他们就说了，说以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。当然他们的看法还是不对，他们用的是这些神啊，他们还是不认识耶和华。但是他们因为不认识耶和华神，所以他们竟然向耶和华挑战，现在呢自食其果了。那怎么办？赶快照着埃及人送以色列人走的那个样式，送耶和华的约柜走吧，不然更多的灾祸还在后边呢。想到这些啊，这个祭司和占卜的就出了这样的主意。咱们接着往下看啊，大家跟我一起读。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，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，使牛犊回家去，离开母牛，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，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匣子里，放在柜旁，将柜送去。你们要看看，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伯士麦去，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；若不然，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，是我们偶然遇见的。你看事儿都到了这个境地了，他们还在纠结到底是不是耶和华神的手在击打他们。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心是这样的顽梗啊，拜偶像的人呢、啊、真的跟偶像一样。所以拜那偶像什么情形呢？有耳听不见，有眼看不见，神迹已经明明的摆在他们面前了，他们就是拒绝相信。他们相信的是他们的传统，他们的迷信。他们在迦南地的赫人有个习惯， 就是说遇到瘟疫的时候呢，放生一只公羊，看他呢是往敌人的神所在地跑呢，还是往别的地方跑。如果往敌人所在地跑呢，就是敌人的神击打他们了。所以这个祭司和占卜的呢，用同样的思路出了一个主意，说你用两只正在母养中的小牛的母牛做试验，看这个牛是按照牛性，按照牛的本性去找牛犊呢，还是违反本性拉着装着约柜的车去以色列境内的博士麦。若是母牛做出了违反本性的举动，那就证明灾殃是出于神了，否则就是偶然啊。我们先看这个测试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。非利士人就这样行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，将牛犊关在家里，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牢金老鼠并金痔疮像的匣子都放在车上。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，一面走一面叫，不偏左右，非利士人的首领跟在后面，直到博士麦的境界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奇迹出现了，特别是对于这个非利士人来说，这是神迹出现了。那个从来没有拉过车的那个母牛，那是不是拉车的，那是乳牛啊，它没有拉过车，而且这乳牛呢它也是不认识路的，竟然它放下了正在哺乳中的牛犊，拉着装满了约柜和礼物的车，直奔以色列的博士麦而去。这个时候非利士人服了，他不再争辩了，他们没有办法再说这不是神的作为了。不过我要稍微停一下，大家想想，你觉得他这种测试有效吗？我们怎么样看这样的歧视呢？我们今天想知道一件事是不是出于神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可以用类似的办法来看呢？啊，我们到农场去找个牛来，我们弄个牛车来哈，啊，这个教会中，我记得以前中午时在的时候就讲过，说教会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，说有一个人呢舍不得把钱奉献给神，但是他又担心自己呢不奉献呢被神责备，然后他就测试了，他就祷告，他说神呐，我把我所有的钱往天上扔，然后呢您想要的您就拿去，落下来的就还归我。那神能从空中拿走他的钱吗？神是全能的神，神一定做得到的，但是神会从空中拿走他的钱吗？神一定不会的，因为这样的钱神看不上，神不要啊！一切与这个非利士人所做的这样的类似的试验，其实都不是应当，不是我们应当效法的。你弄团羊毛干了湿，湿了干的去测验半天，这不是神的心意。这个母牛违反常例拉车到了以色列的地方，这个是神奇妙的作为，除此没有别的解释。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意思是说，但是如果母牛没有往博士麦去，母牛挣脱了这个车的轭，回去找自己的小牛犊了，难道就说明非利士人所遭遇的不是神的作为吗？不是吧。我们知道这是个他们的推理不正确，但是这个结论是对的，这些都是神的作为。当奇事确实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应当看到那是神的作为，而不是偶然的。接着往下看今天的经文啊，大家跟我一起读吧，请。博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，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，车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，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，他们把车劈了，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。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，放在大磐石上。当日博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。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，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。还没有完，我们把这段经文这整个段子再往下读。非利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金痔疮像就是这些，一个为亚什突，一个为加萨，一个为亚什基伦，一个为加特，一个是为以格伦。金老鼠的数目是照非利士五个首领的诚意 就是坚固的城邑和乡村，以及大磐石。这磐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，到今日还在伯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。好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我们看到的是选民很高兴啊，披车宰牛啊，迎接约柜。然后呢，看到那些跟着来的那些人呢，灰头土脸的回去了。这个经文中讲到的伯士麦啊，是那个在希伯来文当中是太阳屋的意思，离耶路撒冷不远，在耶路撒冷的西边14-5英里的地方。那个地方呢，大家原来可能没有注意过，这个地方呢是在梭列谷内。一说梭列谷，大家有一点印象了吧？那是一个山谷中的小平原。这个在士师记当中讲到，那个大力士参孙爱上了一个忘恩负义的见利忘义的妇人大力拉，就在那个地方啊。这个地方呢属犹大支派，但是伯士麦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城呢是分给利未人的，是分给利未人的城邑之一。所以刚才讲的那些人呢，很多是祭司，是利未人嘛。这些人正在田里收割麦子，正在忙农活呢，突然听到大道上传来了牛叫的声音，抬头望去呢，约柜回来了啊，后边还跟着一群穿黑西装的人。这是那个腓力士的首领，他肯定是正装啊，当然不一定是黑西装了，但是是这个风格啊，穿得很正式，相当于今天黑西装加深色领带的样子啊。这个以色列人先是呆了，忽然明白过来了，敌人服了，赔礼求和来了，大喜过望啊，众人就是围上来，七手八脚的就把车拆了当柴烧，把母牛宰了当做祭物，因为他们是祭司嘛。他们很熟练的啊，经文的刚才说腓力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，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。你能想得到当时以色列人那种跳着脚欢呼啊，雀跃啊，庆祝啊，而腓力士人那种灰头土脸的样子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刻，以色列人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欢乐的气氛陡然而止。19节，耶和华因伯士麦人擅关他的约柜，就击杀了他们70人，那是有50000人在那里。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，就哀哭了。伯士麦人说，请大家注意下面这句，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，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？谁能啊？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？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，说，腓力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，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。大家注意到这是什么呀？击鼓传花来了。在一片祥和喜庆的气氛当中，我们读到的经文是突然出现了击杀的字眼，而且两次，先说击杀，然后说大大击杀，这是很触目惊心的，这是跟前面的气氛好像非常不吻合的。因为杀的不是仇敌腓力士，杀的是谁呀？是选民以色列呀！难道耶和华他老人家的敌我识别系统出了问题吗？啊，伯士麦人被吓傻了，吓呆了啊！不过他们惊吓归惊吓，但是他们保护自己的本能没有忘，所以他们马上使出击鼓传花的妙计，把约柜呢送到山冈之上的基列耶林去了。这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告诉我们的故事。想一想，为什么耶和华会击杀伯士麦的人呢？经文说他们擅关耶和华的约柜啊，更多的细节我们在经文当中没有提供，但是从这儿呢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一定是打开了约柜的盖子，向约柜里边去观看。当然其实是一本还提供了更多的解释，他说耶哥尼亚的众子没有和众人一同庆祝，当他们看见耶和华的约柜时，耶和华就击杀了70人。他是想说这些人才是当时在任上的祭司，所以这些伯士麦人呢，虽然是利未人，但是他没有在祭司主导的程序下去看那个约柜，所以被击杀。这些我们不去管它，我们就想想啊， 神的约柜是何等庄严，何等有神的荣耀的这样的一个圣物。这一大帮人干活的满手可能就污泥啊、汗水啊，那个脏兮兮的哈。然后呢，这个很糟乱的、很糟杂、很乱的情况下，一大帮人围着那个约柜说：“盖儿打开，我看看里边有什么啊！我进去摸摸，我把那约柜里边的这个石板、那个、约板掏出来看看，摸一摸哈。”就是抻着脖子、瞪着眼的那个样子啊！你看是非常的亵渎、非常鲁莽的行为。我们不知道耶和华是怎样击杀欺世人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一个电影叫做《法柜奇兵》啊，这是叫 Raiders of the Lost Ark， 是这个 Harrison Ford 啊主演的。在这个《法柜奇兵》的那个最后那一段，就写到德国军队啊，德国兵把法柜给抢去了。那德国兵把法柜抢去了以后呢，就是迫不及待的打开观看。不仅打开干看，还伸进手进去乱摸乱掏。然后那个电影里那段时候呢，就是 Harrison Ford 演那个男主角和他的女朋友被绑在远处的一个柱子上。那个电影里就有那么一个细节，就是 Harrison Ford 回过头来跟他的那个女朋友说：“什么都别看，闭上眼睛，什么都别看。”所以他们这两个人是闭着眼睛的，紧紧的死闭着眼睛。然后那群正在那个神的约柜前面又掏又摸又猖狂的人呢，天上降下火来，柜子里也发出火来，他们全都丧命了。我敢说，这个电影的导演是参考了这段圣经的。其实这七十个人是怎么死的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问题：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立呢？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、今天的圣徒、神的子民来考虑的。那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呢？请大家看荧幕，我们再读两节经文，越过第六章，我们读第七章的前两节，请大家跟我一起读，我们一边读一边思想。基列耶林的人就下来，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，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，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。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，过了20年，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。这一段经文是对前面的一个回应，从中呢，我们看到了三个回答，三个方面的回答。谁能在耶和华神面前势立呢？第一，就是人必须自洁，不然不能进入神的荣耀。他提供了三个关键字。第一个关键字我在荧幕上画红了，就是分派。住在山上基列耶林的人把约柜接回去了，他们没像这个博士麦的人那样是人来疯，这个约柜来了他们就疯了，就是庆祝啊，他都没有那样。他们很恭敬的、很安静的把约柜放在祭司亚比拿达家中，而且让祭司的儿子以利亚撒呢来看守。前面用了一个分派，分派这个字呢很重要。分派这个字是成圣的原文字，在希伯来文当中，分派是成圣，是分别为圣的意思。约柜中放的是十诫啊，是神的手所写的诫命啊。神写这个，神把十诫给摩西的时候，大家记得出埃及记第19章特别说你下去嘱咐百姓，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，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。那后边还有一句，前面说不许看，看的是要死的，后边又说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，就是自洁。这个分派是分别为圣，然后呢要自洁。我们想一想啊，给大家提一个问题，如果我请你用一个字一个字来概括神的本质，当然这个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我们尽可能的这样做，就是你要用一个字来概括神的本质，你会用什么？有的人会说义，有的人会说爱，说神的本质，神的本质是义和爱，都有道理。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应该说的呢，就是圣字。圣字 神是圣的，圣的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完全，上帝是完全的，所以上帝是圣的。因为上帝是完全的，所以他不被创造，他是完全的，他可以创造一切，所以上帝自有拥有，自存永存，天地从他来，万物从他来，知识从他来，智慧从他来，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。所以我们要说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。上帝是完全的，是圣的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